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俄罗斯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以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向乌克兰首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几乎一边抵御空袭，一边接待前来庆祝欧洲日的欧盟领导人。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纪念胜利日之际，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墙前的红场发表长达十分钟的激情演讲，他对西方全球精英表示愤怒，再次称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仲称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迫不得已，如同俄罗斯在二战中面临纳粹的威胁。由于安全问题以及前线部队和武器短缺，这次阅兵规模明显小过往年。乌克兰表示，俄罗斯一夜之间主要针对首都发射了25枚巡航导弹，但其中23枚被防空系统击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再次来到基辅，他在推特上说，来基辅庆祝欧洲日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每日都是得到捍卫。礼拜一，加拿大政府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礼拜二，中共报复性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中加关系持续恶化，加拿大总理胡英话唔会被中共报复吓到。礼拜一，被加拿大驱逐的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被指控帮助中共收集一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及家人的信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二宣称，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 Jennifer 因疫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在5月13号前离开中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回应说，加拿大不会被中共的报复吓到，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涉。中共仲宣称将对驱逐采取进一步报复措施，但未具体说明。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礼拜二对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发出警告，称由于存在中共任意执法的风险，建议加拿大人高度谨慎。礼拜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访问德国之际，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呼吁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采取明确立场，并批评中国的中立等同于站在俄罗斯侵略者一边。欧盟各国代表将在礼拜三召开会议，开始讨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十一轮制裁，包括对涉嫌出售敏感技术给俄罗斯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秦刚礼拜二在柏林说，中共将对欧盟的制裁展开报复。贝尔博克批评北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中声称的中立，他警告说，中立就等于站在侵略者一边，如果中国决定，他可以在结束乌克兰战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秦刚就坚称中俄之间只是正常的合作，他还保证中国将继续倡导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德国是秦刚这个礼拜欧洲之行的第一站，他接下来还将访问法国和挪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一签署三项法案，以对抗中共威胁，其中包括限制中共同部分中国人购买该州土地。其中参议院264号法案禁止政府实体与外国和有关实体签订合同，并限制向外国委托人转让农业用地和其他不动产利益，包括中共以及与其有关联的实体和个人。该法案还规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非美国公民不得购买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参议院864号法案规定，州立学院和大学及其人员禁止以官方身份接受相关外国学校的礼物，未经授权亦不得接受外国学校赠款或与其达成协议或伙伴关系。参议院258号法案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某些存在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式，例如 TikTok。德桑蒂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佛罗里达州正在采取行动以履行承诺，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共海关总署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四月入口大幅收缩，同比下降 7.9%， 而出口增长放缓。中国四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5%， 远低过三月份的 14.8%。累计数据方面，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1.9%， 其中出口增长 2.5%， 入口下降 7.3%。 路透社话，四月份的贸易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要恢复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势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行。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徐天臣表示，人们在今年年初认为重新开放后入口将轻松超过2022年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四月份贸易流量的急剧恶化只会再次引发人们对外部需求状况和国内经济面临风险的担忧。中共官方最近公布的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新出口订单大幅收缩，制造业活动萎缩，凸显出中共当局在复苏经济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美国政府礼拜二宣布将执行提供乌克兰12亿美元安全援助的新方案，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提供更多炮弹。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这项方案凸显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将致力于加强乌克兰重要的近程战力，包括防空系统和弹药，同时着眼于长久建立乌克兰部队捍卫领土和压阻俄罗斯侵略行动的能力。该计划将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资金。拜登政府得以利用这些经费向国防业者采购军备，而非动用美国的库存品。美国官员说，乌克兰将获得155毫米榴弹炮弹药、反无人机弹药以及卫星照片和多种训练资金。国会和白宫日前正在辩论避免国家债务违约的方法，很多共和党人要求大幅削减国内支出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但是两党都坚称将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近日西班牙面临持续干旱和气温飙升，今年恐再次发生橄榄欠收。西班牙是全球最大橄榄油生产国，2022年橄榄油生产已经遭遇艰难的一年。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南部橄榄油产业重镇安达卢西亚的小农工会官员声称，当地自一月份以来几乎没有落过雨，土地非常干燥，如果未来几个礼拜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将会是一场灾难。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西班牙各地自去年10月以来的累积雨量比正常水平低 25%， 而安达卢西亚多数地区更是低了 50%。当地水库水量只有 25%。 四月底情况持续恶化，提前到来的热浪带来异常高温，西班牙南部气温达到摄氏 38.8 度，业内人士称这个将会导致橄榄花枯萎，进而导致无果实以生产橄榄油。西班牙每年通常供应全球 50% 的橄榄油，出口价值近33亿美元，今年情况恐比去年更差。
中共借扩大版的反间谍法持续打压提供敏感经济数据的咨询顾问行业和外国咨询公司。综合中共官媒央视及江苏广电8号报道，中共当局派出国安、警察和市场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咨询行业龙头企业海盛荣英的几个办事处，包括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还说该公司没有认真履行防止间谍活动的责任和义务。海盛荣英总部是一间位于在上海的全球商业咨询公司。路透社报道，中国欧盟商会9号发出声明指出，这些打压行动释出令人担忧的信号，还凸显在中国营运的外国公司所感受的不确定性，对于重建企业信心和吸引外国投资并没有帮助。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亦呼吁中共当局对于许可的尽职调查领域应该有更清楚的描述，如果没有适当的尽职调查，外国公司会没办法在中国投资新的计划。白宫礼拜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会在今个月稍后时间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首位访问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在任美国总统。白宫声明说，拜登会在今个月稍后时间出席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之后会去澳洲悉尼参加美日印澳四方领导人峰会的途中。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历史性停留。在访问期间，拜登会会晤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和其他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以跟进去年秋天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声明说，领导人将会讨论如何深化在对该地区和美国至关重要的挑战方面的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资源，以及推进有弹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还指出，今次访问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重要伙伴关系。今个礼拜三，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同 CNN 合作，在全国首个初选州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一场市政厅活动。在2016年以来，特朗普从未在 CNN 上露过面。多年来，他一直抨击 CNN 是最大虚假报道传播者之一，他的忠实支持者就在集会上高呼 CNN 好烂。特朗普这次亮相将会为他和 CNN 的关系开启新篇章。市政厅会议定在星期三晚八点在曼彻斯特市的圣安塞姆学院举行。 CNN 今日早报栏目主播柯林斯会主持这次活动。特朗普将会接受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和持观望态度的选民提问。特朗普上个礼拜在他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我要进入敌方腹地，但或者敌人正在发生改变。据特朗普的一位顾问说，他决定上 CNN 是因为他计划成为一个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该顾问说，走出传统的共和党舒适区是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